上文书我们说到，朱秋夜探孟家庄，被毛头雕水葫芦精烈发现，于是就展开了一场争斗。这个朱秋虽然有些手段，但是他面前的是孟翠英小姐，他显然不是孟小姐的对手。但见小姐双剑舞动，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后，娇弱游龙，急如奔马，只见寒光难觅人影。几个回合之后，孟翠英高喝一声刺，朱秋连喊都来不及，那颗脑袋咕噜就滚到了地上，一命呜呼。毛头雕精烈没看过侄儿媳妇这么好的武艺，禁不住一声喝彩，哎，好剑拔，我那侄儿大爷不如你，比我大师伯强多了。哟，大师伯过奖，还望您老多多指点。你看这小女孩多会说话，说的毛头雕心里面乐呵呵，喜得一旁周彤心里面美滋滋。那么一厮杀肯定要惊动了家人，所以家丁赶忙禀报孟邦孝。等他赶过来再一看，朱秋死在地上，毛头雕嘻嘻哈哈向他大哥夸赞侄女儿武艺高强。他这么一问呢，才知道杀朱秋的经过。想到聚义厅上朱秋那对贼溜溜的眼睛直往自己的脸上扫，就知道他对自己有所怀疑，特地来窥探摸底。好吧，杀也就杀了，杀得痛快，可这么一来怎么瞒过熊双飞的眼睛？哎，这有何难呢？把这狗头军师的尸体甩到湖里去喂鱼，哎，然后把家中的血迹冲冲干净，死无对证，那熊双飞找鬼去要人，我毛头雕早就想好对策了。毛头雕一嚷嚷，孟邦初也赶忙出主意，我觉得吧，亲家公这个方法非常非常巧妙，反正离举事也有三天时间，万一熊双飞亲来孟家庄，掩护咱们就掩护过去，掩护不过去咱们就把他捉了，岂不更省一番手脚？大家伙一听都点头称赞。孟邦孝想了一想，行，就这么办，咱们把尸体处理了以后再说。他本来呢想叫家丁去办，又怕人多嘴杂，这个事情呢要传出去就不好，于是他就让孟翠英和周彤在家擦洗血迹，关照用猫粪烧起来熏上一熏，以防十二神犬前来嗅出朱秋的气味，他自己拎着朱秋的尸体来到湖边，往水中一扔就了事了。说起话来，孟邦孝做事就算细心的，但俗话说得好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。又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庄中发生的事情被一个人看到，谁呢？负责夜巡的小头目张兴。张兴不久前因为嫖妓聚赌误了巡夜，被孟寨主打了30棍屁股，怀恨在心啊。心里想，我误了巡夜我就挨你打屁股，你跟这些人来历不明，暗杀父君是毁尸灭迹，你该当何罪？为了拿到实据，等孟邦孝离了湖边，他下湖捞得朱秋尸体上岸，藏在崖洞里，然后连夜赶上伏虎山向熊双飞密报去。熊双飞听到这个消息恰似五雷击顶，没想到跟随自己那么多年的孟老寨主也心怀二心啊，怪不得湖中的奸细捉不住，却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做了挡风的墙。他本来想立即率领人马去圆明山捉拿孟邦孝，把他全家诛杀，但是呢他又怕兴师动众走漏的消息反了整座圆明山，这就无意给张琪开了一扇入湖的大门。凭着这个女人的心机，反反复复想了很多遍，突然思的一条好计策，他嘿嘿冷笑了一声，哼哼， 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我且让你多活几天，我要按下香饵吊金鳌，我要把湖中奸细一网打尽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一点不露声色，只当作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，照样聚集众山寨寨主为兀然、萧安等人举办丧事。一会儿大家伙陆陆续续来到聚义厅听从安排，孟邦孝早早来。熊双飞一看孟老头，嘿嘿，装的倒挺镇定，昨晚如果不是张欣看见，谁能相信朱秋是你伙同奸细所杀呢？等到众位寨主聚齐，熊双飞突然发问，今日为伤亡兄弟举丧，怎么不见副军师前来？然后立即命人到朱府相唤。随从走出去，这边就有喽啰兵来报：大王，大事不好，朱秋军师被人杀死在元明山湖畔，头颅已然找不着了。大家伙一听，这怎么回事？惊骇万分，大有兔死狐悲之感。熊双飞当即就跳起来：哎呀，我太湖变成临安西湖了，奸细来来往往，东游西荡，要杀谁就杀谁，这样下去还有我湖中安稳之日吗？不把奸细的苗根一起除尽，我誓不为人。此时只有孟邦孝一个人心里面明白啊，但是他心里面有些忐忑，这明明已把尸体扔入湖中，怎么会在湖畔发现？莫不是昨夜风大浪急冲上岸来吗？正在沉思，熊壮飞突然一声唤：孟老寨主。他吓了一跳，赶快答应：老夫在。朱秋既然被人杀死在元明山湖畔，像那杀人的奸细总在贵寨附近。孟老寨主，凡您老人家负责查清事情真相，拿住奸细，为湖寨除害。老夫遵命。眼下看来，湖中奸细确实大有人在，若不速速除去，太湖难安，我孟邦孝愿全力以赴为大王效犬马之力。熊芳威心中暗暗冷笑：嘿嘿，为我效犬马之力啊，我再让你笑下去，我整个太湖就笑光了。但是脸上不动声色，仍然笑眯眯地说：孟老寨主真是本大王的贴心人呐，若是人人都有你这样的忠心，太湖也不会弄得如此地步。说完取出一只刻有太湖王熊双飞字号的令箭，亲手交给孟邦孝：孟老寨主，使此令箭通行无阻，一旦查出奸细和窝藏之人，不管是谁，定杀不赦。我祝老寨主马到成功，不失本王之望。孟邦孝拿着令箭，心里面高兴：嘿，这瞧之不得，拿着令箭我打了，以后这就方便行动啊。但是孟邦孝哪里想到，这是熊双飞的一条毒计，这叫做欲擒故纵啊。令箭到手当然开心啊，天赐成功的良机，这是一只通行无阻的令箭。刚才我们说了，马上去九龙潭把这些人接到圆明山，明天三声号炮声响，我就开关迎接张琦水军破湖，喜滋滋孟邦孝就回到了孟家庄。如此这般把经过情况一讲，大家伙谁也没有明白这其中的暗藏毒计，都很高兴啊，拿到这支令箭，太湖当中通行往来没有人管啊，好好好，赶快行动。那么赶快一行动就会出事情，咱们先不说周同这边怎么安排，回过头来再说说藏在九龙洞当中的熊仁杰。 这些人天天藏在洞里面，也不能出来，也不能活动，可以说度日如年。好在呢，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燕飞小姐由九云婆祖孙俩护送回来，接着黄勇、施春梅平安到达，大家心里面这才感到轻松。特别一听军事夫人为报家仇受辱数载，历尽艰辛，大家伙不胜感慨。加上九云婆一家的血海深仇，熊仁杰就明白太湖啊失去民心了，自己女儿啊，哎呦，可以说是在劫难逃了。他坚定自己要和熊双飞一刀两断，要高举义旗。他们已然从黄勇口中得到大帅张齐克日破湖之事，所以天天都在等周同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反出太湖。这一天大概是日暮时分，陆清长在园中踱步，家丁来报，报圆明山孟老寨主持大王令箭前来九龙潭巡查。陆清长一听心惊肉跳啊，哎呀，这真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。孟邦孝此时到来，难道事情已然败露吗？但是不敢不去迎接，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亲往船部码头来相迎。但见码头之上停泊着两条巡逻船，约有三到五十名兵丁，孟邦孝已然带着一名随从跳上岸来，而且反声吩咐：哎，我说尔等在此等候，等本寨主去去就来。陆清长赶忙屈身向前躬身施礼啊，孟老寨主光临敝庄，不知有何高见。孟邦孝也没打招呼，就带着随从走入陆府厅中，开门见山：陆先生啊，快把熊老寨主一家和黄勇、杨天慈等人交出来，我有大王令箭在此。陆清长一听这个话魂不附体啊，脸上当时就变色了：孟老寨主，你休得戏言，我这个地方哪有这些人在？哎，孟邦孝看看左右无人，陆续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，陆先生，你仔细看看这位随从是谁。说着把身边那位随从叫过来，这位随从深深朝陆清长一一道地：陆前辈，分别数日如隔三秋，难道您不认识我周同了？陆清长一听定睛细瞧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哎，这不是周同还是谁呀？他很惊讶：周英雄，这怎么回事？陆前辈，都是自己人，请勿见怪，这是我家岳叔为掩人耳目，不得不如此。于是就把这个事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简简单单说了一遍。陆清长听完心中大石落地：哎呀，这就好了，但是此地并非说话之处，咱们还是下洞去吧。三个人进得九龙洞，大家伙一看情不自禁啊，互相寒暄问候了一番，说了来意，也来不及细叙了。孟邦孝就说了：眼下天色已黑，趁我有熊双飞令箭在手，你们略行乔装，搭我的巡逻船，我们速往圆明山孟家庄聚会。熊仁杰就问陆清长：九兄啊，你作何打算？我是闲云野鹤，无意劳顿，只求破湖之后把这九龙潭拨给我啊世代居住，老死此地我心愿已了。这个语气说了以后啊，大家一听，哦，无意为官，也就不再勉强。所以呢，周同当场就写下字据一份交给陆清长保存，以免破湖之时受到宋军的骚扰。那么谈了一会儿，大家伙就告辞了，分别上了两条巡逻船。孟邦孝让小校 扯满风帆，顺风顺水，没要几个时辰就来到了孟家庄的码头。刚上岸就听到四面八方冲声不断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绵延不绝，一直在响，就跟放鞭炮过春节似的。周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为只有孟邦孝和熊仁杰清楚，这连珠冲是湖中最紧急的信号，连珠冲响，各山寨人马都要火速前来御敌。这时候留在孟家庄里面的毛头雕还有孟家妇女也听到声音就冲出来，汇合一处，正准备探明情况，暗地里有喽啰兵来报，报元明山寨已为熊大王占领，正率各寨人马朝孟家庄而来。孟邦孝一听，不好，熊庄被发现我等行动，山寨也失，这个庄子难以防守，这怎么办？
哎，我毛头雕来分析分析，事到临头急也无用。常言说得好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咱们拼了吧。
杨天慈一听，大师伯，船上之人不识水性者居多，水上厮杀起来恐怕弊多利少。周同一听一想，如果有一处能攻善守之处，撑上一天，等到张琪叔父大军前来，这就可以解燃眉之急。大家伙儿，你说我说，他出主意，这个给计策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孟邦孝一拍脑门，哎呀，有了
啊！孟老英雄，快讲快讲，吃了大家等死。
离此不远是湖屯寨，地势险要，明保暗道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寨主是交锋交雷，与我有师徒情分，到那儿落脚应该不会拒绝。熊仁杰一听，好好好，这主意好，湖屯寨素称湖中天险，由此地落脚，守上十天半月不成问题。于是大家伙弃装而去，走得快，奔得快，两条船来的也快，很快就来到了湖屯寨的船码头。焦峰一听师傅来了，那不迎接吗？开了关，下了山，把众人就接上去了。大家伙上山一看，嚯，这山寨确实险峻，巍巍峻岭，萧萧尖峰，弯环山间下，孤岭陡崖边。往上看，峦头突兀透清霄，回首望，鹤下深沉林碧落，上高来似梯似凳，下低行如嵌如坑。威风岭上，采药人举足难走，峭壁崖前打柴夫寸步难行。那个焦峰啊，是认得周同，认得军事夫人，认得熊家妇女，再一看很多气宇不凡陌生人，他心中对师父此行就已然有数。表面上佯装不知，还要故意问呢，啊，师父如何深夜到此？
哎，事已至此，
小峰啊，为师也不必隐瞒了，想那熊庄飞霸占太湖，勾结南蛮，逆天行事。今天张琦元帅已然兵临双峰口，我等不能再为虎作伥，想暂借湖屯寨立足，不知徒儿肯否赏脸啊？焦峰听到这儿，心中仍然一惊，口中却打圆场：“啊，师父之言，徒儿哪敢不从？”大家伙一听非常高兴，都说焦峰有仁有义。孟邦孝这时候又问：“为何不见焦雷呀？”哦，他闻得连珠冲号，带领500人马，赶往元明山去见大王家了。毛头雕听了此话，心中咯噔一下，心想：此人原来也知元明山之事， 却假惺惺故作不知，我们倒要细心一点。所以毛头雕精烈悄悄向周同耳语几句，周同点头会意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